那这个就是上个礼拜跟大家说，我们最后一堂课是15号嘛，哈，下下周，那下个礼拜停课一次嘛，哈，然后下周，就是最后一堂课啊，第三堂课呢，我有邀请我们的住持一起过来啊，就是第三堂课在这边，然后给大家。学习做这个叫做轻手诗啊，因为这个轻手诗其实我们是 在汉传比较少有这个活动啊，但是在南传是很普遍的，就是他们把他们准备好的要供养僧众的东西呢放到钵里面去，就是自己亲手要放进去，所以他这一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如果说你有朋友啊，还是什么，他们有对这个有想要认识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啊。就是这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学习这一个轻手诗，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上课嘛，第三堂课就没有上课了，所以我的课会在两堂就会告一个段落哈。那第三堂课的时候呢，要就是我们东单跟西单啊，就刚好因为我们的座位就是这样嘛，哈，然后就是顺着第一排、第二排这样子，上来，我在跟那个录音的马居士讲，看放什么音乐比较有感恩那个气氛一点哈，因为我比较不会的我比较不会这种的哈。所以呢，有一些像上个礼拜有一个美国的居士回来台湾，他有来找我，他说：“师父，我听你的课呢，你都很理性。”他说：“我看你写的文章都很感性，好像对不起来哦。”他讲，你知道吗？他说好像两个人对不起来这样，文字跟那个这个人的真实好像对不起来。我说啊，因为我们有大脑、小脑，然后有左脑、右脑所以有时候就看你怎么运用嘛因为我自己在看那个有一个教学就是在那个哈佛大学一个脑神经科医师，他在网络上有一个教学他就是有分享到一个观念他说你看有很多那些散文家就是作家或者是写歌写词的人，他说他们的灵感通常都不是在读书的时候还是工作的时候才有灵感的。他说，通常都不是。他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上课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或者是《阿含经》《大智度论》导师的书，就是你上这一种知识呢，它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它是属于一块一块的，就像瓷砖这样，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它没有什么连接的机会的，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它很少有互相沟通就是相融的那种因缘。所以他说，这个脑神经科医师说，他说他的研究呢，试验之后他发现，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作家，我在想，他发现呢，他说他的灵感都是在那一种就是身心放松的状态。然后他的那个，他说这个大脑的这种一块一块块状的那种姿势他会做那个交流，所以他说就是在你全身，特别是大脑放松的状态下，他才会有那一种交流。所以他说呢，你看他说他很多灵感都是在洗澡的过程，在游泳的过程还是在散步的过程。后来我自己发现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多是这样所以我的那种感性的散文不是在我读《阿含经》还是什么的时候出现的它是在我一种就是散步还是就是比较 relax 的时候呢，它就是有这种灵感出现，所以我通常那种灵感出现的时候，我其实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写完了。如果没有灵感的话，你一直在那边想其实想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也发现说，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一些法义 啊，如果有时候你没有让自己身心放松，或者是啊去爬爬山啊，走路让自己放松，然后你再拿起这些经文啊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可以互通啊。所以它理性跟感性，其实它都是我们脑袋里面的发生的嘛。所以它没有说哪一个地方比较是感性，还是哪一个地方比较理性，但是它的交融，它会出现一些成果，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把握到它的窍门嘛啊。如果有的话呢，它就会有很多这些产品出来哈、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啊平常学习啊，很少有这一种啊练习啊，就是亲手诗的这种练习。所以我最后堂课希望给大家体验一下，因为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嘛，对吗？大富长者的故事，大家有印象吗？我这个礼拜的补充资料有给大家，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待会再上课好了。我们看补充资料，今天的补充资料248页，248。这个典故呢，在五分律的典故，律典的典故哈，也属于早期的经典呐啊。早期的律啊，找到吗？248啊，248啊，舍心施啊，或者是亲手施，平等受啊，这个是五分律卷22的说明啊。他举了一个故事啊，他说佛在王舍城，这时候呢，这个拔提城有一个长者叫文察。脚注别的版本是文图啊，图笔的图。这个长者非常非常有福报，不只是他一个人有福报哦，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他的儿媳妇，还有奴跟婢，就是男的工人、女的工人啊，哈，都有福报。他福报是怎么样呢？你看很夸张了、啊。这个长者走入他的仓库啊，库房。空中鱼骨，稻谷啊，从天上降下来，这个雨就是降的意思啊，降下的意思。然后出然后止，就是他离开仓库，那个米粒就停止。然后他太太呢，拿出那个饭器，就是锅子啦啊，或者是那一些碗盘啊，分布内外。哎，每一个人都有哈，然后谁取谁满，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没有煮饭的，他拿出那个煮饭的电锅来，那个饭就满了；拿出这个汤的碗来，那汤就出现了，你知道吗？就是不用煮的，他拿出来呢，这些东西都是取之不尽。那儿子呢也是如此，你看他拿了一个金囊哈，抓着这个金囊，那个钱呢就不断涌出啊啊。儿媳妇也是如此，那工人哦，奴跟婢都是如此啊，我们就不一一看了啊。好，第二段，福德名闻传遍全国啊，那四方人听闻到这个文察长者，全家大小的福德这样呢，都来观看，甚至于频婆沙罗王听了之后，也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所以呢，他就啊不敢带这些军队来啊，因为这个军队太多啊啊，这个侍从太多的话，万一这个居士没有办法给人家吃午饭的话，不是很不好意思哈、啊。然后呢，他就你看下一段划线的地方哈、啊，这个但是长者呢，还是说你不管带多少人来，我都可以供应你们的啊。一切啊，那这个频婆沙罗王呢，到了他的家之后呢，他就坐下来说：“我听闻你们全家大小都有福德，想要来看一看。”那这个长者说：“我不敢有所隐瞒啊，所以就啊命令下去呢，把这个仓库的米呢，就是扫左右，就是扫到两边，因为他每天进去就掉很多在地上嘛。”所以他要扫两边，人才走得过去啊，所以他要把它扫旁边，然后再放一个座位让国王进去坐。 然后这个长者一进去呢，你看，然后入仓，就是他一进去之后，天上就降很多这个五谷下来，王甚其叹，就叹为观止啊。然后他的夫人呢也是如此啊，拿了一个器具出来，哎，分布，本来是空盘子嘛，哎，等一下那个盘子里面都是食物了，啊，所以所有的军队呢都有的吃，啊，其他的以此类推啦哈，其他的眷属，我们看第三段，于世尊所闻法得道，这个频婆萨罗王在第二段这边呢就看了之后，他就很赞叹，然后他就回去还宫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佛陀来这个地方游行，这个长者呢听闻到佛陀来就想去礼拜，但是那些外道呢就来怂恿这个长者说啊，你不必去迎接佛陀的，佛陀应该来看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福德比一切的这一些人啊都还来得大，所以呢应该是佛陀来拜见你。好，我们来看249啊，长者听闻之后呢，他就真的就不想去找佛陀了，但是他等了很久，佛陀都没有来，哦，他说那这样子佛陀的功力应该是比我高的啊，所以他就自动去了啊，自动去找佛陀，看到佛陀这个容颜殊胜啊，庄严啊，啊，就是顶礼，然后佛陀给他说法，就得法眼净啊，证出果。那后来呢，这个当然这个长者啊那就是邀请佛陀到他家去受供啊，所以呢他佛陀就带了很多比丘就到他的家去应供啊。长者手自下石，石壁行水啊，石壁行水就是因为印度吃完了都会行水，就是倒水让他洗手啊啊，那所以呢全家大小就在佛前，然后佛说法，然后全部都得到啊。好，第四段，全家福德乃有数缘哈，啊。长者就问佛陀说：“我的媳妇、我的太太啊、我的儿媳妇等等，都说这个福德是他们自己的，到底是谁的力量让我们全部人都有这个福德呢？希望佛陀给我们解答。”佛陀说，你们是共有的，这个福德是你们全部人共有，那怎么共有啊？啊，佛陀回答说，你们过去世呢就在王舍城啊，就是当一个执师智啊，智就是裁缝师嘛哈，裁缝师，那这个老板呢他的老婆，然后有一个儿子，儿子有媳妇，然后还有奴婢，那都是一起吃饭，大家什么做东西都在一起。那过去是这个裁缝师啊，他一家人都是如此。那有一天呢，有一个辟支佛呢来乞食，这个裁缝师啊就说：“汝等但食，以我分与。”就是太太啊、儿子啊、奴婢啊，你们尽管吃你们的量。把我的份拿去供养辟支佛，那但是呢太太也是这样讲，儿子呢媳妇呢奴婢全部人都是这样讲，拿我的去就好啊，就是大家都愿意舍出去就对了。那这个辟支佛就说啊，汝等皆以舍分于我，善心为弊，就是说虽然我还没吃哈，但是因为你们的舍心已经成就了，善心已经结束了，就你布施的心已经成就了啊。那成就之后呢，辟支佛说，你们可以各分少许给我，然后你们的食物也不减少，我也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呢那辟支佛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用一个人全部舍给我，你们给我一汤匙就好了，那全部人给他一汤匙，他的钵就满了。这个汤匙应该是蛮大的，你知道吗？应该是我们舀汤的那些汤匙，我在想。一个人舍一汤匙给辟支佛，所以他的钵就满，他吃饱了，然后他就神便离开了。那因为大家 全家大小都有这种舍心成就。所以呢，这一些全部的家属都往生后呢，就生在六欲天啊，然后七次往返，然后剩下的福报就是生在现在闻察长者这一生。那你们的眷属过去就是如此啦，啊，现在也是这一些啊，所以他们有福报是因为有供养到辟支佛。然后每一个人的舍心都是一样，都是愿意把我的这一份给你啊，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他们的福报非常大。那最后一段，发心于身修无限施，这长者啊，听了佛陀的开示之后呢，他就赶快了，跟佛陀说啊，我今请一切身修无限施，就是因为我这个可能就是剩下最后一生的福报了啦，如果我再不再继续修这个福报，下一期就是贫穷了啦，你知道吧。所以呢，佛陀跟他开示之后，他就很高兴，他说啊，你们身众需要什么全部东西都可以来我这边拿啊，那我都可以做无限施啊，无有限制的布施。所以他当然就是因为他过去也是有这样的心量，那今生也是有啊，所以他的福德一定是能够很大，然后能够相续。所以佛陀给他开示了这个说明之后呢，让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也是蛮特殊的，就是这个辟支佛他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教导他们每一个人啊，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一汤匙就好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教导大家做布施哈，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啊家里的情况很好，所以你就可以把你家里的这一些啊有用的东西，或者是还好的东西，你觉得可以就是供养僧众，或者是分少许出来供养僧众啊，那这样的话也就是可以成就这个善心啊，舍心成就。所以我看了这一个典故之后，我就想到说，哎，我应该要让大家去试验一下啊，所以你就可以啊，在最后一堂课呢，大家就可以做这个布施啊。如果你自己家里呢，你觉得说啊，你自己比如说，当然你不是拿一瓢饭带来给师父啦。如果说你自己哎刚好哎那个礼拜有买十颗苹果啊，你就可以带一颗苹果过来啊，就是做布施啊，就是类似这样啦哈。那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学习。那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可以问啊其他的佛友哈，其他的法友他们都知道的啦哈。嗯，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课外的，我们现在继续上《杂阿含经》啊。那我有这个，有一位我还收到一位这个在看直播的学员说，我也要参加，我寄到慧乐讲堂来。你看很不错哈，嗯，因为我们我对啊，我在那个便条纸那边有写啊，就是我们就是大家布施的东西，到时候我会交给讲堂啊，就所有的僧众都可以分享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是第几经？二七四经啊，大家看二四九页啊，书本的二四九。这部经佛陀也是在舍卫国起源啊，世尊跟比丘们说，非如有者当弃舍，不是你应该有的东西，你应该把它舍弃。那舍弃这些法之后呢，我们才能获得安乐。那以意云何？那到底为什么呢？那佛陀就举一个例子说，就好像这个起源经舍，很多树木，杂草树枝都很多。那如果说有人从当中剪了一根这个枯树枝离开，你会想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吗？你们怎么可以拿走呢？啊，那比丘们答不会，为什么？因为遍地都是树枝嘛，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大家都可以剪的，所以它不是我跟我所啊，不是属于我的。 所以佛陀下一段就说，比丘亦复如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就应该要舍弃。那何等是什么是非如所有呢？不是我应该有的呢？就是眼非如所有，就六根呢、就是我们的身心是一个败坏之法嘛，所以我们不应该执着它、因为最近我也有听到一些老人家舍报、他们要临终的时候呢，都还是念念不忘这个色身、虽然年纪很大，但是还是舍不下、实际上很不容易的。我们去关怀这一些老人家，有时候都说啊，你要放下，他放下。我们叫别人放下很容易的，叫自己放下很困难，对不对啊？所以呢，将心比心啊，就是我们如果要让自己呢，这个对色身的执着啊，慢慢的淡化的话，平常就要有这种引导。像家里的老人家或者是我们家里的亲人啊，生病啊，他们也没有信佛，那我们怎么样引导他们修善心呢？就是转起善心，就类似如果是说他自己本来有一些衣服或者是他收集的一些东西，如果是还很新还可以用的，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我们帮你这个东西拿去布施，到寺庙里面去做布施，那或者是说你每一天你可以倒一杯水拿到那个佛前去供佛，就是你想一些这些小办法，让他在病况当中还是在年老当中，能够在一天里面能够升起这些善心。因为之前我的师兄也是这样跟我们开示，所以呢，我也是跟我的妹妹说啊，我叫我妹妹，我说妹妹啊，妈妈现在不能够站起来，她都坐轮椅，我说呢，你就每天你倒一杯清水开水，我说你就把妈妈推到那个佛前，每天你就叫妈妈供一杯开水供佛，他每天就这样做，就放到，因为我妈妈很信仰那个观音菩萨，所以他每天早上呢就是倒一杯水去供佛，然后晚上呢他就喝下去，他说我、这样很平安哦，你知道吗？每天都是这样啊，现在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当晚辈啊，或者是学佛者，我们要让家人转起善心。你不能跟他讲太多佛法的，有时候他们不相应嘛，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让他转起，或者是说你说哎呀，刚好我们这个讲堂有办什么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要订便当给一些志工吃虽然我们不是很富裕啊，但是你也可以随喜啊，你随喜100块啊50块啊，那这种的话就是可以让他做一些善行。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懂得引导的话，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就是你对这个行为慢慢的就会忽略，你没有办法把认知放在生活上运用嘛，你没有用在生活上，你久了你就更加不懂得运用所以这里佛陀说啊，我们这个六根不能执着那不要执着这个色身，平常我们就要慢慢对这个色身执着的这种松脱就要慢慢去领悟了就像上一部经所讲的，我们会产生这个我全部都是六根对六境而产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都要去察觉它了。那接着佛陀讲的就是我们常已经前面上过很多次了六根是无常是苦是无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看249最后一行，如果多闻圣弟子知道这个六根是无我无我所，能够这样观察对于世间都无所取无所着就能够自觉涅槃好，再来我们看250 大正二七五经难陀经啊。好，这部经佛在舍卫国起源，同样地点，佛陀跟比丘们说，言大力者其为难陀尊者，难陀大力就是很有力量啊。第二个形容难陀呢，就是最端正，有没有？第三个形容就是爱欲重，其为难陀。所以难陀在这部经佛陀说它有三个特色，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个就是大力啊，就是它很有力量。第二呢，就是端正很庄严。第三就是爱欲很重。大家看角注二哈，有跟难陀有关的经文呢，像增阿含 18.7 这一部经哈， 18.7 就是18品第七经，这一部经就是形容难陀为美难陀啊，大家有听过吗？美难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出家之后一直思念他的老婆，佛陀就把他呢带到天上去看那些天女，后来他就说我的老婆像那个猕猴那么丑。所以他就愿意修行了哈，这个就是美难陀了哈。另外一个形容就是叫美难陀，所以难陀尊者呢是非常非常庄严的，他跟阿难是不一样的啊，两个不同的人哈。那难陀是佛陀的堂弟是吗？是吗哈？还是同父异母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啦哈，同父异母的弟弟，所以也是跟佛陀这么庄严的。那他的庄严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哈，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大智度论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哈，243页。今天的补充资料啊，《大智度论》卷29有没有？这里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声闻经典说菩萨修菩萨道有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圆满之后，还要再修百劫相好，有32相，80种好。那外人就问龙树菩萨说，声闻经是这样说的，但是你现在的般若经为什么说菩萨世世跟佛的身体啊色身相似呢，都有32相80种好呢？他都还没有修完三大阿僧祇劫啊。那论主回答说，瓜胡一，他说迦旃延子阿比昙毗婆沙有如是说，非三藏中所说。他说这个是你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迦旃延尼子啊，就是造发智论的论主哈，这个是你们的啊有部说的，不是三藏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32相其他人也有，不足为贵啊，没有那么尊贵。那论主就举了难陀为例。他说难陀呢，过去是一欲众生，这个一欲众生呢，就是帮众生洗澡嘛，还是说因为这个欲呢也有包括也有那个洗涤的含义啊，像在南传他们就是有帮僧众洗脚嘛，对不对啊？就是回到寺庙要帮僧众洗脚。那不晓得这个是指什么了哈，总之就是难陀曾经有帮僧众们洗涤这个色身，所以他就发愿说，愿我世世端正净洁，就非常端正。第二个过去因缘就是那难陀曾经遇到一个辟支佛塔，然后他是一个工匠师，他就用彩画来画了非常庄严的辟支佛像，他也发愿说，愿我世世色相延伸。就是因为难陀有过去这样的一种因缘，所以他世世得生庄严。 后来 出家为沙门，众生遥见为其是佛，悉皆其影。你看他庄严到什么程度， 跟佛陀那边的一样、啊、大家远远看过去以为是佛陀来，大家都跑去迎接、啊、结果跑过去很失望也不会失望啦，至少也是一个阿罗汉嘛。那难陀小乘种性、啊、他种了少许的功德，尚且有这样的庄严色身，何况菩萨无量阿僧祇劫修功立德，世世形体而不是佛、啊、就是这个他要比对这个声闻经跟大乘经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难陀呢，他过去世就是有这样的庄严相了啦、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智度论这一段所讲。那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因为不是难陀了啦、啊、接下来就是弥勒菩萨、啊、他也有三种好相、啊、大乘经更加的有了啊，就从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始终不生恶心。那不生恶心，然后世世又有禅定啊、五通啊，所以身体跟佛那样庄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不一定要百劫修相好的时候才有。这样可以吗？啊，好，我们回到书本。那这样赞叹还有这个说了难陀之后呢，佛陀就跟比丘们说，而今难陀、啊、有几项功德成就。第一个是关闭根门、啊、就关闭就是守护六根门、啊、哈，饮食资粮，初夜后夜精勤修习，勤修勿逾且、啊、然后还有正念正知成就。所以那个初夜后夜那个后面的逗号应该要拿掉才比较对，初夜后夜精勤休息、啊、所以那个逗号要拿掉，因为它总共四个嘛、啊、四项。好，所以他就是能够这样犯行清白、啊、就难陀他有这几项特质。好，第一个解释的就是关闭根门、啊、大家可以写一个一、啊、写一个一。关闭其实就是守护啦、啊、如果六根啊，眼根对到色相、啊、不取色相，不取随心好。我们前面有上过，色相就是整体的相，随心好就是细微的相、啊、个别的相、啊、不管是整体的相还是个别的相、啊、如果有守护眼根、啊、看到的时候都不会执着。那若诸眼根增不虑于无明暗障，世世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如果若诸眼根、啊、就是能够守护好的话，那这些种种的、啊、这种不虑于啊、无明啊、恶不善法啊，就不会流露到他的心，反而会升起诸根虑于防护六根，这个就名为关闭根门。好，第二，饮食资粮。难陀比丘于食细数，这个细数的意思呢，就是施舍，就是他拿到食物的时候，他会思维之后才吃、啊、就不会生起贪欲，不自高，不放逸，不着色，不着庄严，知身而已，有没有？要支持我们的色身，任其所得为止饥渴，修犯行故，以舍啊，以升起的苦受令熄灭，未升起的苦受令不生，就成为他的一种宠相。宠相就是倾向啊，心的倾向，所以他能够呢，气力安乐，无间独住。就好像有人乘车磨这个高油呢、啊、那他是为了运载、啊、车子走动比较、润滑油啦、啊、会比较方便。就好像有人生疮 那抹这个膏药呢，是为了要止息痛苦，而不是喜欢它的味道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如是难陀啊，它知量而实，所以它是它的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初夜后夜精勤修习啊，就白天难陀除去阴障，这个阴障大家有看到吗？这个阴呢，就是五盖的意思啊，在别的翻译它就是阴法障，所以它这个阴呢，它是五盖，就很像被云挡住了，这个阴暗的地方，其实就是指五盖啦，五盖。那能够除去五盖以净其身，就是白天。那晚上的话呢，初夜也是如此，后夜也是如此啊。那中夜的话就洗脚去睡觉啊。那你看他的后夜哈，你看他说徐觉徐起，就是如果睡觉起来呢，就是要动作要慢呐 啊，动作要慢慢的，才能够保持正念正知。那待会呢，我们再补充中夜到底要睡几个小时啊，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好，第四个它的特质呢，就是正念正知。难陀观察东方，一心正念安住观察啊，南西北方亦复如是。所以它都能够让这个善法继续，能让恶不善法不漏其心。所以难陀呢，它接下来这几个用词哈，比较特别一点。他说觉诸受起、受住跟受灭，有吗？啊，所以他的这个觉诸受，这个受呢就是感受嘛哈，觉知感受的生住灭，正念而住，不令三乱。然后第二个就是觉诸想起啊，想的升起，想的安住，想的止息。然后觉诸觉起，你看中文哦，你很难去区分的，两个都是觉，到底一不一样呢？啊，所以这个就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我有给大家区别哈。这个觉就是寻呐，第二个觉就是寻，觉知寻心升起，寻心所升起，那寻心所安住，寻心所止息。那所以正念正知就是知道受想寻啊的生住灭。所以正念正知它其实就是要观察我们所有的念头啦、感受啊、想啊，还有这些造作啊等等啊。是故名为善男子难陀正念正知成就啊。你看《杂阿含经》的翻译很不统一，有时候它翻成正知，知道的知，有时候翻成正智，有没有啊？它是一样的哈、啊。好，那最后一段只有多了一个不同的偈颂而已哈、啊。这时候比丘有一个比丘呢，听了佛说法之后呢，就做了这个偈颂啊：善关闭根门，正念摄心住，饮食知节量。觉知诸心相、啊、所以正念正知它的关键就是觉知诸心相。所以善男子难陀世尊之所叹、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我们先来看这个饮食资粮、啊、杂含经的一个用词翻译的比较不好懂、啊、243最下面与食细数，这个用词找到吗？
有。
OK， 这个是275经，就是我们的书本。好，再来相同的就是564经，它翻译为于时计数思维而时，计数就是计度啦，就是分别啊，对于食物呢分别思维才吃，不要一拿到就吃啊。好，我们看244244页，杂含995经啊，995经， 它的翻译是饭食细念，有没有？啊，它是用细念啊。好，再来《瑜伽十六论》卷二十一，以正施则食，于所食，就是我们要正施为啊，才吃我们所吃的食物。那在《对应经》正知部八点九呢，也是如此啊。他说：“难陀在饮食上知食量，比丘们，难陀如理审查之后才吃。所以这个如理审查呢，在巴利文就是巴迪桑卡尤尼索，就如理的观察。那杂含五六四经对应经增支部四点一五九经所用的用词一模一样，所以就是我们杂含这一部这个用词啊，细数这个用词其实就是思维观察，对于食物呢，思维观察之后才吃，那就不会为了口味、口欲、口福之欲而吃，这样可以吗？OK， 好，再来我们看中叶的补充资料，找到吗？这边有两个出处，一个是《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把叶三十分成三分，叶晚有三分啊。那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就好了哈、啊。初叶分，然后进行宴坐就打坐，后叶分也是如此。那中夜分呢，就是睡觉，有没有光冥想睡觉？所以我底下画了这个图表给大家哈，简单。如果是三分分成三分，就是六点到十点，十点到两点，两点到六点，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小时嘛。所以中夜分睡觉几个小时？四个小时 ，OK。那如果是接下来《瑜伽师地论》卷二十四。他说夜三时分成四分，分成四分哦啊，所以你看他划线的地方提到初夜呢，就是夜四分钟过初一分是夜初分，夜四分当中过了初一分是夜初分，后夜啊就是夜四分当中过后一分。是夜后分。那如果是觉悟瑜伽的话呢，就是白天还有初夜跟后夜用功啊，中夜是休息的，有没有啊？好，我们来看二四五页有一个图表啊。如果按照四分来说呢，就是晚上有分成初夜分，后面是后夜分。夜中分有两个，因为它四分嘛，所以就变成一分有三个小时，六到九，九到十二，十二到三，三到六这样。那如果是中夜的话呢，就变成几个小时？六小时，所以这样睡觉比较好的啊。那所以你看那个阿拉伯数字四呢，妙净长老的解释呢，他说中间的两分就是六个钟头，就叫中夜，有吗？但是你看阿拉伯数字三，窥基大师还有敦伦呢，他们感觉上不是这样哦。他认为窥基大师还有敦伦呢，他们认为这个初时啊，你看第二行哈。从初向后过初一分叫做初时，从后向前过后一分称为后时，中间两分半不两半分，中间有两个不两半分，两对两半分名为夜中时，所以中间二半分，两个半分变成夜中时，那这样有几个小时？ 这个把它分成三分，这个把它分成三分。你看啊，这样，所以他说初夜就是中夜的一分，把它设在初夜，所以就是这个，所以你看有几分，这样，就是他吃过来这里一分，然后后面这个也是把这一分归在后夜。所以这样子就平均了，这个就是四个，有没有？然后这个也是四个，然后这个也是四个，四分。这样子的话，其实它跟三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说论虽然是讲分成四分，但其实他算起来还是三分。这个是我觉得古德好像是这样解，所以他中夜还是四个小时，这样可以吗？所以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有这样的可能哈。不过我自己读我发现瑜伽师地论，因为这个是窥基大师的注解嘛，如果你看论的话，你看论本身244页啊，244页，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文呢，它的文本身他说初夜就是四分里面过初一分，就是夜初分。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文来看，我是觉得它过初一分不一定是指吃过去那一边的，它就是纯粹是只有初夜分这三个小时这样算啊。所以我后来我自己也看到妙净长老的注解呢，我就发现说可能是就是解读不一样了哈。如果是按照这个窥基大师的解释呢，他跟卷21的解读是一样的。那妙净长老的解释呢，解读呢是跟卷21是不一样的。那你们要选四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可能还不够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人哈，都是自己就会给这个答案了啊。所以我看了妙老的解释，我就很开心了。所以因为在论点里面的注解其实是蛮特殊的哈。好，那这个就是中叶的判色啊。 OK， 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两种觉哈。我们的书本有提到，就是我们看补充资料哈，他提到说善男子难陀觉诸受起受住还有受灭，有没有？正念而住，那这个觉就是觉知，在对应经里面呢，它就是 vidita 啊，就是觉知。巴利文是不一样的，它是觉知。觉知诸受生起，诸受安住，诸受灭去，然后诸想，还有呢诸觉。那第三行的那个觉呢 ，vidaka 就是寻心所。寻心所啊，所以它就是下面那个图表我画给大家看的哈。受想觉，你可以在那个觉旁边写一个寻，表格里面的哈，那格子里面那觉，你旁边写一个寻，就知道它就是受想寻。受想寻的生住灭都如实了知啊，正念正智。所以在杂含经所看到的正念正知呢，它是针对我们的心所法来观察它的生住灭的呢。它不是说我清清楚楚的喝茶而已哦，我清清楚楚的喝茶，我问大家，这个有生住灭吗？ 这个有受想寻吗？有吗？我清楚的喝茶。如果是按照心所法的定义来说是有的，只是我们观不到嘛。比如说寻就是我找目标嘛，我找到这个茶杯，这个就是我寻心所生。那我要去拿，当然就是住嘛。那我喝下去，这个寻已经寻心所的作用结束了，我喝完了，那这个就是寻心所的生住灭，可以吗？所以我们待会在讲持经的时候呢，就会用到这一种细微的观察心性所法的说明啊。待会我们在看持经注解最后部分的时候呢，就知道啊。好，那这一部经的补充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